台湾更改第一击定义。美国外委会主席默考尔直击中共，以色列军队重大推进，俘虏200哈马斯人，红海盟军救落中国货船。川普发起筹款网页，拜登向外利支持者伸橄榄枝，出现危机。纽约州长部署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针对中共三无渔船越界翻覆案，3月7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国防及外交委员会被询时表示，国防部早已将第一击要件改得更明确，只要是中共的航空器材或海航的实体超越了规范，如越界等，就当成中共所发起的第一击，国防部亦有权对他们的第一击作反制。而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直击中共，表示将率团访问台湾参加赖清德5月20日的就职典礼。请听报道。
7日，邱国正直言，应战不避战和避免战争是两回事，就怕被人误会，因此国防部就将第一击事件改成更明确。邱国正指出，以往认定第一击一定是对方开炮开枪，我们先至会有第一击，但早就已经更改。现在所谓的第一击的界定，是中共不理是航空或者海航，只要有一个实体逾越了规矩，台湾第一击就当作反制，不是我们主动挑起的。他说，因中共会不会想，既然台湾在这里避免，就得寸进尺。国防部亦在看，你步步进逼，我们到最后只有所谓的第一击。第一击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为了要备战，但已经避免不了，一定要应战。邱国正仲强调，当初第一击是由国防部长决定反制命令，那时听到第一击不外乎是枪炮飞弹，不过现今环境变化，灰色地带袭击扰乱方法增加，而不见得只是枪炮，因此他将第一击解定为只要是航空器材或海航的实体逾越了规范，例如超越界线，就当成中共发起的第一击。邱国正说，中共既然发起了第一击，国防部就有权力针对他们的第一击作出反制，没有第一击的问题，只有反制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台湾国防部修改第一击的定义，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因应当前这种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共采取了很多灰色地带的这种战术，想要抹杀台海的边界，抹杀中华民国的主权、地理空间的主权的表达。针对中共使用这种模糊战术，台湾方面就用清晰化的方式来进行应对修改。第一击其实就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当中共如果说使用一些过去没有明确界定的一种模糊化的手段，越过边界的时候，这样台湾这一边就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击，而且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这样一个反击。本质是为了要更加清晰地划分，表达出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的概念。另外一方面，中共现在毫无疑问是使用灰色地带的战术， 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达到一种渐进的温水煮蛙的方式来改变当前台海的现状。而台湾修改第一击的定义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努力地维持现状，就是坚决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坚决不给中共能够有机可乘，不给中共的手能够伸到台湾的主权空间里面。近期中共在台海撞船，又在南海再爆争端，引发国际的关注。3月7号中共外长王毅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台独，他说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和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单止如此，王毅还对中共船只在南海的行为进行狡辩，还不点名威胁美国是搞局者、挑事者。而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康达直接批评中共所作所为不单止违反国际法，而且还利用威逼的手段恐吓美国合作伙伴。这个方式美国觉得是非常不可以接受的，而且破坏稳定。在6号美国国会山庄举行台湾关系法45周年酒会，超过40位联邦参议员出席力挺，呼吁加速对台军售，并被台湾重返世卫。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表示，他将率另一个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5月20号赖清德的就职典礼。麦考尔去年访问过台湾，当时他和蔡英文总统会了面，随后引起中共的愤怒，中共以展示军事力量作为回应，并对麦考尔实施制裁，说他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而麦考尔亦说自己上次访台时中共的反应亦是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一个例证。
在以哈停火谈判失败后，新谈判有可能在下个礼拜重启，而以色列军队在汉尤尼斯有重大推进，俘获200名哈马斯极端分子。同时美国商船在红海遇到袭击后，美国直接对胡塞基地开火，而这艘商船被爆出船东其实是中国人。请听报道。
以色列战争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说，以军在汉尤尼斯扩大行动范围，向海边推进，攻占哈马斯和圣战组织据点，有200名恐怖分子被俘，包括10多名参加过10月7号恐怖屠杀的恐怖分子，另有上百名哈马斯被击毙。这个是以军在谈判失败后在加沙的重大推进。而埃及媒体7号透露，以哈停火谈判暂时中断，因为哈马斯代表团已经离开埃及首都，不过谈判将会在下周重启。与此同时，3月6号胡塞反舰导弹在也门附近袭击了散货船真正的信心号，造成3名船员失踪、6名船员重伤，船员们不得不放弃要沉的商船。而这个是伊朗撑腰胡塞袭击红海商船以来首次有人员遇难。美军在6号对胡塞武装的也门据点发动空袭，摧毁3枚反舰导弹和3架携带炸弹的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航行自由，维护国际水域、商船和美国海军的安全保障。值得关注的是，据消息说红海的印度海军营救了被胡塞武装击中的货船船员，而当时中国亚丁湾护航编队就在附近，却没有帮忙。而这艘船是由中原船务承租，从天津连云港往沙地阿拉伯运送物资的货船，虽然悬挂的是巴贝多国旗，由希腊公司营运，但可能是中国公司不久前才从美国橡树资本手里面买下来的船。而被红海盟军救助的受益船东却一直没有现身。据 CBS 报道，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萨雷声称，胡塞随后亦回击了两艘美国军舰，但没有讲明是否有造成损伤。他还强调，胡塞在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前是不会收手的。 而美国则指控胡塞武器都是由伊朗提供。据推友 Intifa 的消息说，中共已经公然和以色列为敌，中共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残酷进攻，并称以色列为文明的耻辱。中共外交部长重申，北京是伊朗的盟友，声援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川普赢了超级星期二后，无疑将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他在 X 平台上呼吁人们捐助他，他亦愿意继续为美国的再次伟大而战。而败选的埃利并没有公开支持川普，拜登正在向埃利选民伸出橄榄枝，但专家认为他们不会投票。郑涛报道。
川普在超级星期二大获全胜后，他呼吁大家捐赠五蚊、十蚊或二十五蚊。川普说，因为有了这些钱，我们就能够赢回白宫，而我们将令美国再次伟大。而如果没办法捐，有其他的负担，我希望你首先照顾好你的家庭和你自己。而凯利宣布退选后，川普笃定再次对决拜登，所以凯利支持者的动向值得关注。为了争取这些选民，拜登还向凯利表示祝贺，并直接和他的支持者交谈，大谈共同点。而川普亦公开邀请凯利的选民加入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不过凯利的选民在过去几个月的访谈中亦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不想投票给川普，但亦不会投票给拜登。他们说拜登是更危险的候选人，他在边境问题上软弱，对经济不利。因此共和党的策略师马登认为这些人不会出门投票。而川普对民主党极左政策对美国的伤害非常愤怒，直接主动向拜登发起挑战。据法新社报道，川普说，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利益，拜登和我就美国和对美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辩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川普甚至不介意由民主党人来主持辩论。他在自己的真实社群平台上说，我呼吁随时随地在任何地点进行辩论。但拜登没有透露自己是否愿意和川普辩论。就在川普和拜登将在2024大选对决形成后，中共对于拜登和川普却连提都不敢提。据 BBC 报道，中共两会5号落幕这一日，BBC 驻中国记者麦迪文直捣会场，现场采访参加会议的这些中共代表们。他们对2024美国大选是支持川普或拜登的看法视频显示，这些中共人大代表不是拒绝采访，就是闪烁其词，不愿意正面回答。否则就是见到 BBC 记者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逃得飞快。看来呢，习近平不表态，其他人都不敢讲话。
3月6号，纽约州长霍楚公布了一项五点计划，调动更多的州资源来打击纽约市的地铁犯罪。请听报道。
霍楚宣布将750名纽约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和另外250名来自州和大都会交通局的警察部署到纽约地铁，来压制纽约全市范围内越来越猖獗的犯罪行为。纽约市长阿当斯亦宣布，纽约市警局将开始在一些地铁站恢复抽检乘客行李。在3月7号，不少网友在 X 平台上发了短片，已有国民警卫队进驻。网友说，这些对改善纽约堪忧的治安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影片显示纽约地铁里面的警察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刷票入口的地方亦安排了军人把守，旅客要将手袋、背包等递给警察安检。有人说，这个景象在中国的地铁很常见，这种管理思路和场内意思即是中国大陆有什么两样呢？但愿最后不要连程度都做到和场内一样。唐伯桥先生发帖说，多此一举，他们到底是要做什么？这个地铁好好的，为什么要派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管控大家？一边故意放任非法越境者进入美国，一边在大城市武装管控守法的国民，这个不是蠢， 这个是坏。我越来越相信美国有一群人要千方百计地搞垮美国，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么荒唐的事。当然亦有人说这个是纽约最大的换车车站，42街地铁站共有11条地铁交汇，亦是治安问题相对突出的站，安排警力十分必要。有人觉得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没有经过审查的非法移民成倍涌入纽约，不但令到整个州政府陷入危机，亦威胁到纽约人的安全。另外，纽约削减警察经费，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人力不够，并且还担心所谓的过度执法或者捉到罪犯然后放的政策，这些都会令到警察不敢在执法中出手，只能畏手畏脚，甚至被非法移民围殴。有一个西人网友留言说，如果要动用国民警卫队来保护自己的公民，那就说明这里已经出了大问题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